亲爱的巴父神，我们今天安静在你自己的跟前来查考这个的希伯来书，求主耶稣你自己亲自透过你自己的仆人，将你自己宝贝的真理向你自己的百姓，向你自己的儿女，向你自己宝血所买赎的来显明出来，求真理的圣灵不单止引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进入真理当中，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遵行主你自己的真理，让我们不单止得着主你自己的祝福，让我们的儿女见到我们得着父神的祝福的时候，让我们的儿女和我们一起来同蒙主你自己的应许，得蒙主你自己所赐的口福。求你自己亲自施恩，我再次将讲的听的弟兄姊妹都交你自己恩手当中，求你自己亲自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话，以致我们得着主你自己恩典的时候，以致我们信心得着更加坚固，能够去坚固其他软弱的肢体，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我们同你查今天讲那个的希伯来书第七章都是很长的，有28节，我看见的时候呢，我将它分开来三大段，我看见呢都是很宝贝。第一段呢，我将它分开来是将麦基洗德和这个阿伯拉罕作一个的比较。第二段呢，就是将麦基洗德和利未的祭司做一个比较。最后呢，这个作者呢，就是介绍到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和利未人做大祭司有什么的比较。我看见这个作者希伯来的作者是很苦心，而且在他讲解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他有一个的圣灵的指引，听这个的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同样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他讲的东西是对于一些如果你是持守住旧约圣经而轻看新约的时候呢，是很难置信的。所以他在这个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时候呢，他说讲到第五章十一节，他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些话呢是难以解明的，因为呢你们听不进去。难以解明是原因是什么呢？是有几句说话呢是很难解释的，同埋呢要需要凭着信心呢係先能够了解佢所讲係什么。特别係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节，佢话先前嘅条例就係讲到呢个律法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呢係废掉。咁呢句说话呢係使到好多嘅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係有反感㗎。咁你喺如果你可以呢，你就喺呢个圣经七章第十八节的旁边呢，你写下几节的经文，那我们一定查考的时候呢，以后呢别人跟你讲的时候呢你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去看这节圣经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节的时候，他说先前的条例就是讲到旧约圣经啦，旧约圣经就是律法书啦，因为软弱无益的缘故，所以呢是被废掉了。如果是废掉了的时候，这句说话我应不应该相信呢？同埋这句说话同耶稣基督在这个的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说话是有没有冲突呢？究竟我相信这个希伯来书所讲这句说话，还是我相信这个的马太福音在这个的第五章如果可以呢，你就将这个希伯来书七章十八节的旁边你写低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至到第二十节，我就读给你听。主耶稣他讲这番的说话，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我来呢乃要成全。所以主耶稣在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不是去废掉律法或者是先知书，耶稣来这个世上乃是成全先知书。我希望呢你将这句说话就记在心里面。十八节的话，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划也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呢，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去做的呢， 这个人呢在天上要称为最小的。我们不要效法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是软弱的时候教导他跟从他的门徒去怀疑到底耶稣是不是基督。他但无论何人遵行者诫命又教训人 遵行的，这个就好像以斯拉一样，自己遵行亦都教训人遵行。好像这个以斯拉旧约圣经的以斯拉，他呢在天国里面要称为大，因为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你在这个希伯来书七章十八节的旁边，你写下这个的马太福音五章第十七节至到二十节，咁即系话咧，咁我就要去解释啦。如果一到圣经讲话先前嘅律例，因为软弱个缘故，律法有软弱，人都有软弱，所以咧呢、这个先前嘅律例咧系冇益啦，所以要废去。咁但系主耶稣话我嚟呢、这个世上唔系废掉律法，要成全。咁究竟我要信希伯来书七章十八节啦，还是要相信呢个马太福音咧？仲加上犹太人咧系唔会睇马太福音嘅，因为马太福音系新约噶嘛。犹太人咧会睇旧约圣经嘅。你喺呢个圣经嘅旁边，你写低几节嘅经文，我哋一节一节嘅嚟去读。读咗之后有呢个背景嘅时候咧，点解呢个作者话睇呢个希伯来书，特别讲到麦基洗德嘅嘢嘅事情嘅时候，有啲嘢好难解释咧，就系难就难就喺呢度啦。好啦，我再睇《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摩西曾经咁样讲，佢话所以咧，所吩咐你哋嘅话，你哋唔可以加添，亦都唔可以删减，好叫你哋遵守我所吩咐嘅，就系、是、耶和华你哋神嘅命令。换句说话，喺《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摩西话，神透过摩西所吩咐佢嘅百姓每一句说话系唔可以加添，亦都唔可以删减，唔可以加添，唔可以删减，即是唔能够废掉，亦都唔能够加多。好叫你哋遵行我所吩咐嘅，就系、是、耶和华你哋神嘅命令。好啦，再睇《生命记》除咗第四章第二节佢讲呢句说话之外咧，喺《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佢又再讲多次，《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咁啊摩西佢再讲，佢话凡我所吩咐嘅，你哋都要谨守遵行，唔可以加添，亦都唔可以删减。换句说话，神嘅说话咧系炼净嘅，好似诗篇十二篇，如果我冇记错第六节咧，圣经讲到耶和华嘅说话咧系炼净嘅说话，系没有加多，没有减少嘅，系纯正嘅言语，没有杂质嘅，好似银子喺泥炉中炼过七次一样。所以不需要加多，亦都不需要减少。这些是以色列人是认识的，是知道的，是听过的。再讲，他不只是讲《生命记》四章二节，《生命记》十二章三十二节讲摩西讲这些，连所罗门王都有讲同样的说话。所罗门王在这个的箴言书，箴言书第三十章。所以难解就是难解到这样了。 到底这么多的旧约的嘅先知讲呢啲说话，咁点解去到希伯来书嗰阵时候，佢讲到话系删减咧？吓，箴言书三十章第五节至到第六节，佢话神嘅言语句句都系炼净嘅，没有杂质嘅。投靠神嘅说话咧，投靠他嘅咧，神咧就变作佢哋嘅盾牌。第六节，神嘅言语咧，你唔可以加添，恐怕咧神会责备你。你咧就显为说谎言啦，即系我将神嘅说话加咗或者删减嘅时候咧，神会责备我话我讲大话。而呢啲咧系我改嘅啫，呢啲神冇改到噶。咁呢个作者佢话先前嘅律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要废掉了。咁到底系点样咧？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咧去再小心。我再睇下除咗呢个嘅旧约系有咁记载之外，再睇多一节嘅圣经就系、是。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第二节，耶利米面对生命的危险的时候，耶和华神知道他的仆人软弱，所以耶和华神呢就吩咐耶利米，对耶利米说这番的话。他说，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因为他怕耶利米呢将神的说话有删减，他说一个字呢都不可以删减。Okay? 所以换句说话呢，有时 神叫他的仆人讲的说话，可能神的仆人觉得是太过严厉的时候讲出来，就会被人用石头钉死。果然讲完之后，在第26章耶利米书第八节，那些人就捉住他了，就说你这个先知是必要死。所以神是知道他的仆人软弱，有时讲神讲的说话很严厉的时候，神的仆人有这个 tendency， 有这个倾向，是将一些严厉的说话是 避免去不去讲。他说所以耶和华神吩咐耶利米的时候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换句说话，让神的百姓能够完完全全的是听到神的说话，不要 是听到人那个的解释，来让神的百姓能够直接听到神的说话。我觉得这件事是十分之重要的。再看看保罗怎样讲到这些的事情。我看见保罗呢是一个以前是一个律法师，又法利赛人，亦都好明白旧约嘅圣经。我想睇下佢点样睇呢啲事情。喺呢个嘅《使徒行传》第20章第20节，保罗佢曾经咁讲，佢话你都知道，凡系与你哋有益嘅，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嘅家里，我都系教导你们。当神嘅仆人保罗去教导以弗所教会嘅弟兄姊妹嘅时候，佢话有啲说话系好严厉嘅，只要系对我哋有益处嘅。保罗话：我做神嘅仆人，我做传道人咧，我没有一样避讳唔讲。避讳唔讲嘅时候咧，有时咧就想，哎呀呢啲我谂太严厉啦，唔好讲啦。我唔知道弟兄姊妹听咗之后会有啲咩感受。咁咧呢个咧就唔系一个好嘅传道人。到27节嘅时候，佢再讲，佢系因为神嘅旨意。《使徒行传》20章27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这个给我们很清楚看到，做一个神的仆人，要虽然面对危险，面对不利的时候，只要是神的旨意，只要是神的说话，我们不能够加多，不能够减少，都不能够避讳不传。OK？再看多一节的圣经，是最后一节圣经，就是《启示录》最后那章第22章。启示录，约翰写完启示录的时候，他竟然讲了这番的说话。启示录22章18节至19节，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听见这个启示录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定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定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在这个书上启示录所写的圣城删去他的份。如果在生命树删去他的份，在圣城删去他的份，他就不能够进入这个天国。所以是一个很严厉的事情。换句说话，神的说话既然不能够加多，既然不能够减少，是不单止是旧约圣经这样讲，在新约也是这样讲，爱主的仆人也是这样讲，个个都是这样讲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作者竟然讲一番说话，他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就废弃了。那他知道呢，有很多人听见他讲这句说话就会很反感。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靠我们对先前对圣经有一些的认识，以致到我们呢能够去了解后来一些的启示。所以我解释这个的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用一个大前提就讲一样东西。他说，假如有人跟你讲一些难明白的道理，那到底我们的态度是怎样去回应呢？即是说呢，怎样是难明白的道理呢？有些经文是讲到话神的说话呢是不能够加多，不能够减少，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竟然有另外一个传道人，他说先前的条例是软弱无益，所以呢先前的条例呢就需要废掉了。我们听到这些这样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会用谦卑的心去竭力追求认识，来了解这个难明的道理，到底这个传道人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是我一听到之后就觉得他这个希伯来作者 是异端，是传异端，所以很反感，就掩耳不听。 到底是我们用骄傲的心去藐视所听见的道仍然不改变，还是到底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去听清楚到底他讲什么东西，到底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去竭力去追求认识这个真理呢？我希望弟兄姊妹是用一个谦卑的心去看看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为什么他讲这番的说话，到底他所讲的说话合不合理，我们自己做一个审查。正如保罗所讲，希伯来箴言书有讲一句这样的说话，一个愚蒙的人呢事话都相信，一个通达人有智慧的人呢他是步步谨慎，将他听所听到的他会他不会藐视先知讲论，他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他会呢去凡事去察验，善美的会持守各样恶事呢他会禁戒不去做。我先去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至到第二节，这里讲到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亚伯拉罕，跟着呢就给亚伯拉罕祝福。第二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了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好，我停在这里解释 这句说话。麦基洗德这个字，麦基洗德 这四个字合埋出来是什么意思呢？麦基洗德这个字就叫做仁义王、公义王。这个王呢是名副其实的仁义王。我相信人之所以改他的名字叫做麦基洗德，人之所以改他的名字叫做公义的皇帝，是因为他作事公义，他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喜欢公义，恨恶邪恶，他是一个公义的王，所以呢人起他的名字就叫做麦基洗德。同样为什么当时的人起巴拿巴的名字叫他做巴拿巴，他起初的名字不是叫巴拿巴的，起初的名字是他是利未支派的，为什么后来的人起他的名字叫他做巴拿巴呢？哦，原来呢他是一个他有一个属灵的恩赐，就是做时时做一个劝慰之子，原来他的名字最初的名字叫做租涉，叫做约瑟的，他是利未人来的。为什么后来那些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节，因为他名副其实，他是一个劝慰之子，时时晓得去帮助人、劝慰人、安慰人，每一个跟他接触的都能够得着他安慰。 我相信这个麦基洗德这个皇帝也都是有这样的特色，他是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人改他的名字叫做麦基洗德。而他在哪里作王？他在耶路撒冷作王，所以他在撒冷这个地方作王。撒冷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撒冷是一个平安的意思，所以他呢第二个名字叫做撒冷王，撒冷王翻出来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个作者要解释他是一个公义的王，他也是一个平安的王呢？原来呢当一个人去行公义的时候，他不单止内心自己有平安，也都使到他所管理的百姓是有平安，所以人家呢说这个皇帝呢是一个和平之君，好像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耶稣基督的名字也都是和平之君。耶稣基督在哪里作王啊？耶稣基督在圣城耶路撒冷作王，所以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平安的王，耶稣基督也都是一个公义的王。所以麦基洗德呢就 好像什么第三节所讲，麦基洗德是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似，是他似耶稣，他似耶稣，不是耶稣似他，是先有耶稣后有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是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怎样在哪方面像啊？行公义的方面像，喜爱公义的方面像，而内心自己有平安，也都使到他的百姓有平安，所以他做一个撒冷王。而麦基洗德除了是王之外呢，他还是什么呢？他还是至高神的祭司。那这个祭司跟其他所有的祭司有一个不同的特色，就是这个祭司是长远为祭司。 其他的祭司到年老的时候呢，或者死了之后呢，或者退了休之后呢，就不能够做祭司，有死的阻隔。但是这个祭司呢，这个麦基洗德做祭司呢，是长远来做祭司，是永远做祭司。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原来这个祭司呢，是永永远远活着的，是七章第八节，这个麦基洗德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OK， 咁睇下佢啦。圣经讲到佢当亚伯拉罕杀败咗呢个嘅四王嘅时候，回来嘅时候，当时四王同五王打仗，五王被打败咗。罗德喺当中，咁罗德咧都被打败咗。咁四王打败咗佢之后咧，就掳掠咗罗德，掳掠晒所有五王个啲财物，就带回去自己嘅地方。咁亚伯拉罕就追杀佢。如果我冇記錯，好似帶領當時嘅人318個嘅壯丁去追殺呢個四王，打勝咗呢個仗嘅時候咧，這個嘅阿巴拉罕回來嘅時候咧，亞伯拉罕咧就去存著歡喜快樂嘅心，帶著曬呢啲所有嘅財物回來嘅時候，竟然咧有一個人叫做麥基洗德去迎接阿巴拉罕。聖經話呢個麥基洗德給阿伯拉罕祝福。咁当阿伯拉罕得着呢个麦基洗德嘅祝福之后咧，阿伯拉罕好明显系认识呢个麦基洗德系撒旦王，系一个仁义嘅王，所以咧阿伯拉罕咧就将自己所得嚟嘅上好嘅福分，努力翻嚟嘅十分之一就给咗呢个嘅麦基洗德。OK， 咁咧嗱咁跟住啦，我就去解释啦。我第一个去将佢比较嘅，就系将麦基洗德与亚伯拉罕做一个比较。呢个我睇见有两件事情。呢个麦基洗德比我哋嘅先祖亚伯拉罕更加尊贵。尊贵在哪里呢？喺第二节同埋第四节，佢系因为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咗十分之一给他。他努力回来的上好之物，将最好的十分之一给了这个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是比亚伯拉罕更加尊贵。第四节他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取了十分之一给他，这个人是何等的尊贵。换句话，麦基洗德是比亚伯拉罕更加尊贵。如果我是希伯来人，如果我是犹太人，犹太人所有犹太人都尊重亚伯拉罕。如果你尊重亚伯拉罕的，这个希伯来作者说，你就更加应该尊重麦基洗德。好了，第二件事，他说这个麦基洗德呢，是比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得的位份是更大，有更大的位份。为什么呢？因为独有麦基洗德不单止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是为那蒙受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比位份小的祝福，这个是博不到 的理的。换句话，哪个得的福气大的，哪个位置是大的，就是哪个 位置小的人来祝福。所以当亚伯拉罕杀败了四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迎接他，仲麦基洗德喺第一节给佢祝福。麦基洗德唔单止系给佢祝福，喺第六节，佢话独有麦基洗德唔与呢个嘅利未支派同族谱，倒收纳咗亚伯拉罕嘅十分之一，并且为蒙应许嘅亚伯拉罕嚟祝福。如果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嘅时候，第七节佢讲从来位份大嘅给位份小的祝福，这个是博不到的道理来的。所以换句话，我们看到如果将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比较，如果我尊重亚伯拉罕的时候，如果我是犹太人的时候，是尊重亚伯拉罕的，就更加尊重麦基洗德。如果我觉得亚伯拉罕的位份是大的，当时在创世纪记载摩西咧系好尊重亚伯拉罕嘅。摩西记载呢个嘅亚伯拉罕嘅时候，喺创世纪第二十三章，创世纪第二十三章第六节 有咁嘅记载。当时亚伯拉罕嘅妻子撒拉去世嘅时候，亚伯拉罕咧就为佢妻子哀恸咗哭号，就要为佢嚟埋葬，要有个地方嚟为佢埋葬。咁咧，佢咧就去同客人嚟讲要买呢度嘅地方。咁竟然咧，客人咧即系呢个迦南地嘅人咧，对佢咧咁样嚟称赞。佢话咧，佢话我在你哋中间，亚伯拉罕佢话自己啊，我喺你中间系外人，系寄居嘅。但系竟然咧，23章咧第六节咧呢啲客。亚伯拉罕同客人讲，佢话我喺你中间，我只不过外人，只不过寄居。但客人对亚伯拉罕嘅回答咧，就话我主啊，称呼亚伯拉罕为主。佢话请听，佢话你亚伯拉罕啊，喺我哋中间啊，唔系外人啊，唔系寄居啊，你喺我哋中间系一位尊大嘅王子。所以如果当时客人亚伯拉罕寄居客人嘅地方，作客旅在恶人作外人，然而那班人对亚伯拉罕的尊重是何等的大，称他为主。亚伯拉罕被人称为主，不单止是妻子称他为主，连那些外人外邦人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主，说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一个尊大的王子竟然比一个更尊贵的麦基洗德来祝福。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时菲利士的王去拿了撒拉那个的拿了亚伯拉罕的妻子的时候，这个人叫做亚比米勒，因为拿了他妻子的时候呢，神呢就使到亚比米勒同佢全家呢就不能够生育，直至到呢亚伯拉罕呢祷告神，神就医好咗亚比米勒同埋医好咗亚比米勒嘅妻子，并且佢哋嘅众女仆呢佢哋呢便能够生育。如果亚伯拉冇为佢祈祷，冇为佢祝福嘅时候呢，恐怕呢这个亚比米勒呢全家同埋全国呢都绝种㗎啦。因为耶和华为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到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够生育。所以从来位份大的是为位份小的来祝福来祷告。这个给我看见按照这个创世纪第20章第17节，原来亚伯拉罕是比亚比米勒是比当时菲利士这个国家的国王更加尊贵。亚伯拉罕是当时比亚比米勒比这个皇帝更加尊贵，所以他能够为他祝福为他祷告。亦都在这个客人的眼中，在这个23章第6节，他说你在我们眼中不是外人不是寄居，你在我们当中是王子，是尊贵的王子，是很尊重他，而且称呼他为主为王，一位尊大的王子。但竟然亚伯拉罕见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将他所掳掠上等之物取了1/10来献给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是更加尊贵更加位份大。如果亚伯拉罕是王子的时候，这个呢就是撒冷王，这个是和平的君王，是麦基洗德，是仁义王。 OK， 所以呢麦基洗德是比亚伯拉罕更尊贵更大。好，第二样嘢我哋作一个比较，就是麦基洗德与利未的祭司作一个比较。这个麦基洗德成为祭司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因为呢他无父无母无族谱，回去希伯来书第7章第3节，圣经讲到这个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是不是他真正没有父亲真正没有母亲呢？如果他真正是没有父亲真正没有母亲的，那他就不是人了。但麦基洗德是当时的撒冷王， 亦都係仁義王，佢係一個名副其實嘅人子啊，地上有呢個人嘅存在，只不過係喺創世記裏邊咧，沒有記載邊個係佢嘅父親。喺創世記裏邊亦都冇記載邊個係佢嘅母親，唔係代表佢真正冇父母母，乃係冇記載到邊個係佢嘅父親，邊個係佢嘅母親，亦都冇知道佢係喺邊個族譜出嚟，到底佢喺十二個支派邊個支派出嚟咧？係冇記載到。嗱，停喺度咯喎。如果你有睇到如果你有睇到呢個嘅以斯拉記啊，或者你有睇到呢個嘅尼希米記啊，你都發現一個特色，就係當以色列人喺被掳巴比倫被掳歸回去應許地嘅時候咧，有啲人佢話啊，我父母以前係祭司嚟㗎，咁所以呢間我可以做翻祭司啊，按照律例典章嚟可以做祭司啊。嗰啲人話對唔住啊，我唔可以俾你做祭司啊。點解？因為我都唔知道你個父母係邊個，因為你個 genealogy 個家譜裏邊失傳咗，咁直至到我哋有祭司嘅時候咧，去問去 cast lot 嘅時候咧，去睇下到底咧你係咪真正屬於利未人。換句説話，麥基洗德係喺當時嚟講咧，用猶太人嘅眼光嚟睇咧，如果係無父無母無族譜，唔知道邊個生佢，唔知道邊個係佢嘅父親，邊個係佢母親，唔知道佢係十二支派嘅哪一個支派嘅時候咧，理論上咧佢係不潔之物，唔應該作祭司嘅。但竟然呢個麥基洗德咧，聖經記載咧喺第一節咧，佢係至高神嘅祭司，唔單止係至高神嘅祭司，佢仲係長遠活著做祭司，唔會被死嚟阻隔，係唔會被退休嚟阻隔，因為佢係長遠活著，所以佢嘅祭司嘅職任係更加比利未祭司嘅職任嘅位份係更大，而且佢比利未比亞倫係更加尊貴。这个麦基洗德做祭司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如果按照肉体的条例的时候，他没有父母没有族谱，他就不能够做到了、okay? 就是因为他没有父母没有族谱。这个麦基洗德成为祭司，那乃是按照什么条例啊？乃是按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或者翻译为什么？是按照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来作的。换句说话，因为他能够永远活着，永远在神面前活着的时候，他就能够作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按照这个条例来作祭司，不是按照软弱的肉体的条例，不是因为爸爸是利未人，我祖先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呢我就作祭司，不是按照这个肉体，不是爸爸生我又有了这个 genealogy 有这个家谱的时候呢我就去做。所以呢麦基洗德呢，因为麦基洗德是长远活着做祭司的时候呢，为什么？因为他无生之始，在第三节，他无生之始，亦都无命之中，不知道他几时出生，亦都唔知道佢几时死。如果喺创世纪嘅时候咧，你睇到咧亚当系几时死系有记载嘅。咁咧，但系呢个麦基洗德咧咁尊贵嘅人，位份咁大嘅人，竟然摩西咧系故意咧系被神感动嘅时候咧，没有记载佢个父，没有记载佢个母，没有记载佢个族谱，没有记载佢生之始，没有记载佢命之中。咁呢个咧？咁所以就话啦，呢个人咧系与神嘅儿子系相似啦。人唔知道，唔信佢嘅人，信佢人知道天父系耶稣基督系圣灵怀孕，藉着玛利亚怀孕生出佢，所以咧用藉着人嚟讲咧，有啲人藐视佢嘅人咧，就知道约瑟唔系佢个父亲，亦都唔知道边个系佢个父亲啊。但系咧，耶稣基督咧喺呢方面咧。麦基洗德就似耶稣基督了。好了，我们再看第四节，他说你们想一想，先祖阿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取了十分之一，这个人麦基洗德何等尊贵。他说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了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然是从阿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这里讲到 边个人能够去攞对方嘅十分之一，呢、这个人就系尊贵啦。第七节讲到，佢话你谂一谂，如果麦基洗德能够从先祖阿伯拉罕嘅手中能够领受上好努力之物的十分之一，这个人是很尊贵。同样利未支派在十二个支派当中亦都是最尊贵的支派，特别是亚伦的后裔，因为亚伦他的后裔是按住领命，按住神的命令，领受了神的命令，按住这个规例向百姓，向他的兄弟，向亚伯拉罕身中所生的兄弟来取了十分之一，收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他说利未支派的子孙是比十二个支派里面是更尊贵。如果利未的支派是比其他支派更尊贵，因为他收十分之一的缘故，他说你想想，第七章第六节，独有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这个人呢，不与这个利未支派同族谱，他不是利未的支派，而呢他反而呢去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而且收了之后呢就为亚伯拉罕呢这个蒙应许的亚伯拉罕呢来祝福。跟着他就说了，你想想这个人那个的、尊贵是何等的大。OK， 第七节，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个博不到的你。第八节，他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在这里是什么？利未支派的人是亚伦的后裔，是收取十分之一的，这些人一个一个的先后要去世。但是在哪里，在麦基洗德那个时刻，他收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有为麦基洗德作见证说，这个麦基洗德是活着的。摩西没有记载到他命之中，没有记载到他生之始，但是有人为他作见证说他是活的。他是活的意思就是说，除了七章第八节讲他是活的，和七章第一节讲他本是长远为祭司。为什么可以长远为祭司？因为他是活的嘛，他没有被死来阻隔了嘛，没有停止到嘛。所以呢这里讲到，他说希伯来的作者说，不是只我讲他是活的，是有见证向这个的麦基洗德有这样的见证讲。好像大卫也都指住耶稣基督讲、他是活的，他是永远活着的，是这样说。 OK， 好，第七章第九节，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藉着亚伯拉罕立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先祖亚伯拉罕的怀中，在先祖的身中，他的腰中。换句说话，这个他解释什么呢？他解释到，他说如果你尊重利未为祭司的，你觉得利未是很尊贵的，你就更加要尊重麦基洗德。他说为什么？他说当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亚伯拉罕里面有种子，这个种子或者亦做精虫，有精虫，精虫里面有利未支派的，将来会生利未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的第三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换句说话，当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连利未都要献上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因为利未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中，在亚伯拉罕的里面。所以呢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利未人呢无形中呢已经献了祭，边个献祭给边个，边个就更尊贵。利未献祭透过亚伯拉罕献祭给麦基洗德，所以如果你尊重利未这个支派作祭司的，你更加要尊重麦基洗德作至高神的祭司，永远为祭司。同样如果你尊重摩西的时候，你都要尊重摩西所记载在这个的创世纪所记载那番的说话。这条圣经记载创世纪第 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七节，呢度讲到麦基洗德去迎接佢。十八节又有麦基，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住饼带住酒出嚟嚟迎接亚伯兰。而呢个麦基洗德咧系至高神嘅祭司，呢度讲到十九节。而咧，当佢带住饼带住酒出嚟迎接呢个嘅亚伯兰嘅时候，麦基洗德咧就为亚伯兰祝福啦。佢话：愿天地嘅主至高嘅神赐福与亚伯兰，至高嘅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重的。这个是一个至高神的祭司。OK， 而跟着亚伯兰呢就把他所得的拿出来十分之一来给这个的麦基洗德。换句说话，这个给我看见，这个给我看见，当亚伯拉罕当亚伯兰去献祭拿上十分之一取来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呢，当时呢在他的腰中，在他的身内已经有了利未这个孙在当中，有以撒在里面，有雅各在里面，有十二个支派在里面。如果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即是利未都要献祭。如果你尊重利未支派，你尊重摩西的时候，你要尊重他所记载的说话，所以都要更加要尊重什么？这个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好，我再看第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一节，他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换句说话，祭司即利未的祭司不单止的工作呢是为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去献祭。利未其中一个工作，他的职任呢就是要将律法呢来教导以色列人。所以他说：从前神的百姓在利未人祭司的职任之下领受了接受了来这个的律法神的说话。他说：倘若藉着这个的祭司利未祭司这个的职任，如果能够使到神的百姓得以完全的话，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着亚伦的等次呢？是哪里讲啊？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因为耶和华神指住大卫的后裔，指住这个的耶稣基督，他向这个的耶稣基督向神的儿子有一个的起誓，有一番这样的说话。耶和华起了誓，起了誓之后他决不会后悔，向住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样讲，他说：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作者他解释第七章十八节，他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要废掉了，旧约要废掉以至新约来取代他。他讲这句的说话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旧约律法的记载利未人做祭司，如果能够使到神的百姓能够完全，能够不再犯罪，能够蒙神悦纳，那为什么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耶和华要起誓绝不后悔，向着耶稣基督讲，向着大卫的后裔讲，向着大卫的子孙讲，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呢？已经有祭司了，为什么还要向另外一个人讲话你神，为什么神又要兴起另外一位祭司？这个祭司不是照着利未的肉体的条例，不是照着这个的利未的支派来作这个的祭司，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来作祭司。很明显在这方面有更改的时候，换句说话，这方面的更改，这方面的废掉，这方面的软弱无益，不是希伯来的作者他废掉，其实是他在看圣经的时候，他看到诗篇110篇第四节，他看到神废掉了。所以 做传道人只是能够将神的说话来解释得清楚，我们不是去废掉律法，原来废掉的是神他自己。他说人不能够废掉，不能够加多，亦都不能够减少，做传道人不能够避讳不讲神的旨意，虽然有些事很难听仍然要讲，弟兄姊妹未必接受都要讲，等他能够听到，等他能够得到益处，等他能够刚强，等他能够得到帮助。更改的这个不是人，所以人不能够更改，但是如果神更改的时候呢就可以了。亲爱弟兄姊妹，明明我讲什么东西啊？人不能够加多，不能够加添，不能够删减，但是神是改了这件事。所以这个作者只是解释神改变了，不是人改变了，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成全了， OK？ 不是更改了。好，再看了，回到这个十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在旧约的时候按照律法，OK， 利未人按照律法，按照摩西的吩咐领受了祭司的职任，以致他将律法呢就教导神的百姓。如果是这样做法，又为神的百姓来献祭，而且教导神的百姓，叫神的百姓晓得神的律法，如果这样做法是能够使到神的百姓能够得到完全，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的，如果是已经做了 fulfill 了他的工作的 duty，成就了他的工作那个的职份的时候，为什么神又要另外兴起一位的祭司？不是按住亚伦的等次，不是按住利未的支派，乃按住麦基洗德的等次，按住别的支派呢？为什么要兴起在犹大支派里面兴起一个的祭司耶稣基督作永远做祭司呢？就很明显，先前那个祭司不能够使人完全，后来的祭司才能够使人完全。那第十七章十二节，那他就解释了，哦，祭司的职任既然已经更改了，以前呢就按照利未的支派，按照亚伦的等次。利未支派，利未有三个仔，唯有是亚伦那个的后裔才能够作了祭司。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作祭司呢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耶稣基督作祭司呢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无父无母无族谱，无命之始，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是按照这个的等次来去做。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说，哦，我不知道他父亲是哪个生他，又不知道哪个母亲是哪个生他，又没有记载他的族谱，那么你就说他不洁，就废掉他，不可以这样，因为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作大祭司。他说这个十二节，七章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然已经更改了，由亚伦的等次更改到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由族谱改到没有族谱了，咁咧律法咧亦都需要更改啦，因为点解啊？佢得祭司嘅职任系按照律法啊嘛，按照摩西嘅吩咐啊嘛，摩西喺律法书里边讲得好清楚啊嘛。如果你唔系利未人嘅，凡挨近耶和华嚟到自作聪明去作祭司嘅呢啲人咧，都会点样啊？都会被击杀啦嘛，都会自我取死啊嘛，吓、啊、自我毁灭啊嘛。呢、这个记唔记得喺民数记十八章第七节啊？神跟这个亚伦说，他说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属万子内的事，万子内的事就是圣所和至圣所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要亚伦和亚伦的儿子先有这个资格去供这个祭司和大祭司的职份，我将祭司的职份给你们当作赏赐来侍奉我，凡是不是属利未支派，亦都不是属亚伦的后裔，自作聪明来挨近的外人，必定会被致死。这个是旧约的条例，有族谱 make sure 是利未支派，还要亚伦的等次先能够，还要亚伦的后裔先能够作大祭司或者祭司。如果你不是呢，你就不能够作祭司和大祭司。啊，竟然俾呢个希伯来作者去睇诗篇110篇第四节嘅时候，佢睇到个真理， 原来神起咗誓，起咗誓之后神冇后悔，神更改咗呢个嘅祭司嗰个职任，由亚伦等次嘅改变咗为麦基洗德嘅等次，由按住肉体嘅条例改变咗喺七章十六节，由按住肉体嘅条例改变成为无穷生命嘅大能。呢个系神改变咗，呢个系神改变咗。咁跟住佢再翻翻转头，七章十三节，因为这话所指嘅人，所指呢个耶稣基督本是属别的支派，他不是属利未的支派，他是属犹大的支派。那支派里，犹大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事后祭坛，事实上有一个，这个就是乌撒，他曾经自作聪明，在这个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个乌西亚王乌西亚王这个皇帝是犹大王，他曾经因为自作聪明去打胜仗，国家繁盛，国家兴旺，钱财多，而且军力势力又强盛的时候，他就走入圣殿里面做祭司，要烧香，要献祭，后来长了麻风，他的麻风一直在他身上直到他去世。所以第二赛书六章第一节讲到乌西亚王君的那一年，这个 Uzziah， 这个乌西亚王君，这个除了在这件事上是作不智之举之外，这个皇帝呢是都使到百姓呢得到很多的益处的。这个皇帝帮犹大国这个的南国呢打胜很多的胜仗，使到国泰民安，国家的经济是很兴旺。但是呢他曾经自告奋勇，没有按照规例，自己呢希望在那个圣所万子里面呢来烧香，后来竟然呢被一班的祭司拦了他的时候呢，他还去做，后来呢他就长了麻风，他就离开了这个圣殿。从那时候开始他再没有进入圣殿里面，也都失去这个皇位，将这个皇位给了他的儿子。所以他说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事后祭坛，是没有摩西吩咐到叫他事后祭坛，是他自告奋勇自取荣耀去作这个祭司。他本来是犹太人的君王，七章十四节他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在这个犹大支派里面，摩西并没有提到他有资格可以做祭司。OK， 好了，第七章十五节，倘若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的话，这个希伯来作者他说我的解释呢，我的说话呢更是显而易见了，这样呢我讲的说话呢就很容易被你明白了。总而言之，以色列人有些什么觉得是拦阻了他去接受耶稣基督呢？第一件事他说耶稣基督不是利未的支派，他是犹大支派，所以呢既然他是犹大支派的来讲呢，我相信摩西没有提到他是做祭司，所以呢我不承认他是祭司。但是呢原来大卫是以色列人所尊重的，犹太人所尊重的。大卫被圣灵充满，在诗篇110篇第四节的时候，他讲到主耶和华对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起了誓，而且不会后悔，说你要按住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大卫讲的说话，如果你是尊重大卫的，你就相信他讲这个说话。既然他另外按住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兴起一个祭司，意思就是说律法已经更改了，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了。所以呢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去领受一些很难明白的，我们用个脑筋去思想，看看他的argument是对不对。圣经讲到你要相信一件事的时候，不要相信一个人的见证。旧约圣经说要有两个或者以上的见证才可以相信。 所以他说，倘若七章十五节，倘若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我的话呢更是显然易见了。看着麦基洗德有什么特色啊？麦基洗德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单止作祭司，他都是君王。麦基洗德不单止作祭司，亦都是君王。我想看大卫怎样讲这件事情。回去诗篇110篇。诗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个我主就是耶稣基督。耶和华对耶稣基督说，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对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说，他要作王。作什么王啊？仁义王，就是麦基洗德。撒冷王，就是平安王，和平之君。第二，他要作什么？耶和华向他的儿子独生儿子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耶稣基督要永远作王。第一节，耶稣基督要永远为祭司，好像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一样。麦基洗德就是仁义王、和平王，亦都是什么？至高神永远活着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来做王，这样做祭司。这个有大卫的讲。圣经说不能够只是相信一个人，要相信两个的见证，有两个见证能够先相信。好，我再找多一个见证给你，就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他这样记载这个大卫的苗裔。六章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小心的看啊，那名称为大卫的苗裔的，那名称为拿撒勒的，那名称为大卫的子孙的，称为大卫的后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十三节，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且担负尊荣。好像这个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更尊荣。亚伯拉罕是一个满有尊荣的王子，而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更大的尊荣，因为他给亚伯拉罕祝福，并且他承受亚伯拉罕所献上的十分之一。而这个耶稣基督，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且担负尊荣，坐在王的位上掌王权，又坐在王的位上作祭司，所以他是永远作王，永远作祭司，使到这两个职，王的职位和祭司职位之间筹定和平。王是定罪，祭司是赎罪。他定人的罪，因为人犯了罪，他作王定人的罪，而他做祭司，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赎了我的罪。所以他这个王和祭司的职任筹定了和平，使到两职之间能够不会有冲突。感谢神，不单只有一个的见证人，就是大卫，我们所尊重的这个先知大卫作见证，在诗篇110篇第一节和第四节，还有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在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十三节见证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不单止作王坐在位上，亦都作大祭司坐在位上。坐在位上作大祭司，为什么要坐在位上啊？因为他献完祭，他不需要再站起来，他坐在位上。即是说，这个就是希伯来的作者一看看到这个真理的地方。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耶稣基督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像，耶稣基督常用他的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基督洗了人的罪，他做大祭司洗了人的罪，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工作完了。耶稣基督不单止坐在那里掌王权，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三节，耶稣基督坐在位上作祭司， 所有的祭司、利未的祭司没有一个够胆入到圣所或者至圣所里面坐在那里。事实上在圣所和至圣所里面都没有 座位给他坐的，也都没有宝座给他坐的。地上的祭司一定要站起来服侍，因为工作还未完，唯有天上的大祭司工作完了，一次献上就是献完了，不用再献了，所以他呢坐在位上作王，坐在位上作祭司，因为他工作已经完结了。我再看在这个七章十六节，耶稣基督成为祭司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不是按照律法的指示，乃是按照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因为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神的右边，叫他作王，叫他作大祭司。在地上人神就立了软弱的人为祭司，七章二十八节。但在天上神立了他的儿子为天上的大祭司，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将大能大力赐了给他，叫他永远不朽坏，永远不死。所以我看见耶稣基督作大祭司，你写下有九方面。耶稣基督作大祭司，比利未支派作大祭司是九方面更胜一筹。第一方面就是利未人作祭司按住肉体的条例，但是耶稣基督作祭司是按住无穷生命的大能。按住肉体的条例，人会软弱，会犯罪，会死，会有阻隔，但按住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按住不能扭坏生命的大能作大祭司，是永远做大祭司。这个是立神的儿子做大祭司，以前立人的儿子，软弱的人的儿子做祭司，好像亚伦的儿子做祭司，这个呢是立神的儿子为 大祭司，这个是更好的第一方面。第二，所有做祭司的只得一个见证，就是摩西的见证，在律法的见证。但是在这里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作祭司的，不是没有见证，还有两个可靠的见证，就是我刚刚所讲诗篇110篇第一节和第四节大卫的见证，还有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十三节先知撒加利亚的见证，有先知大卫的见证，有先知撒加利亚的见证。换句话，耶稣基督作大祭司不是这个希伯来作者自告奋勇自己强解圣经，乃是他明白了旧约圣经，明白了真理之后，他解释真理的时候，他没有废掉了律法，乃是成全了律法。他说神原来更改了，不是人更改，人无权加多，无权减少，但是神更改了。更改了什么？祭司的职任更改了，所以律法都更改了。我再讲诗篇110篇第一节和第四节是在律法摩西五经之后的，撒加利亚书在旧约圣经是很厚的， 是律法书之后的，这个是先知书来的。 OK， 所以这个给我看见，即是说呢，后来神改变了律法的条例，改变了祭司的职任。为什么不可以改变？神改变了嘛，这个传道人希伯来的传道人，他见到耶稣基督作祭司，第二方面并不是没有见证人，而且还有两个可靠可信的见证人，是我们所尊重的大卫，我们所尊重的先知大卫，我们所尊重的君王大卫，我们所尊重的撒加利亚先知作的见证。第七章十七节，因为有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说，你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是有大卫的见证。正话我再加多一个见证，就是撒加利亚见证。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就废掉了。所以这个废掉是谁废掉？不是希伯来作者废掉，不是人废掉，乃是神废掉。所以这个希伯来作者写这个希伯来书之所以有 power 有权柄，因为他解释圣经的时候已经解经，他按住圣灵来解经。有些人去解释圣经，这个的彼得他说，有些人强解经书，强解圣经好像强解别的经书，这个人就是自取沉沦。 这个人是败坏了自己都败坏了人。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讲到保罗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些事，讲论彼得所讲的一切事。他说保罗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些没有学问的人，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如同强解别的经书，这些人强解圣经的人就自取沉沦。但希伯来作者他解释圣经的时候，是按住圣灵那个的启示，按住圣灵那个的亮光来去解释这个圣经，亦都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讲。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他说，我们讲说这些事，我们所写的圣经，我们所讲的道，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我们所讲的道，所教导人的，所写的圣经，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去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是愚拙，并且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些事独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了他。我看见这个希伯来作者，他很大胆，他这样解释，是第一个人是这样解释。所以呢，其他的人呢，都是类似这样解释，就不似他直接讲出话，好像七章第十二节所讲，祭司的职任既然更改了，律法亦都要更改。跟着十八节，他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要废掉。他讲得很清楚，很 clear cut， 他是第一个人是这样讲说话。所以第七章第十九节，他说律法原来是一无所成，律法它本身是属灵的，但因为我们人软弱的时候帮不到软弱的人，所以律法的功用呢，只是能够引进更美的指望，带领我们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律法的功用按照加拉太书第三章所讲，是一个训蒙的师傅，只不过是将我们圈在罪里面，等待这个的救恩来临的时候，以致我们能够领受神那个的祝福，去相信耶稣基督。他说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以前呢，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的训蒙师傅，引我们到基督耶稣那里去，使我们因信能够称义。这个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他还有第三方面，耶稣基督作祭司，耶稣基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所以耶稣基督做祭司是比利未人做祭司是更好、更尊贵、位份更大，因为从来神立利未人作祭司没有起誓立他的。他说至于那些祭司，利未的祭司有一节原来不是起誓立的。为什么神没有起誓立利未人做祭司？因为利未人是软弱的人，是犯罪的人，是亚当的后裔，不是圣灵怀孕的，是有罪根在里面的，所以神不能够向他起誓叫他永远为祭司。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完美的，无误的，无错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决不会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这里让我看见第三方面，耶稣基督做祭司是起誓立的，所以是更好的，是长远的，主不会后悔的。主立了利未人做祭司，后来那些利未后裔离弃神的时候，神后悔，立了这些人后悔，神没有起誓立他们。 OK，不是说为了没有起誓而后悔，即是见到这些人离开了神，神觉得忧伤。第四方面，耶稣基督为祭司，耶稣基督成为祭司并不是在地上旧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为祭司乃是天上新约的中保。在二十二节，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基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耶稣基督成为祭司不是什么 好似地上旧约嘅中保亚伦嘅后裔一样，佢拉系天上新约嘅中保。所以耶稣佢喺地上嘅时候，从来冇入到圣殿里边献任何嘅祭物，因为耶稣献祭唔系用献牛羊，佢献自己嘅身体，佢系更美之约嘅中保。OK， 系新约嘅中保，系担保我哋能够成圣得救。呢个第四方面，第五方面。耶稣基督成为祭司，并不是地上短暂不能够长久的祭司，不像好像利未人一样。耶稣基督成为祭司乃是天上长远永远永不更换的祭司。所以看下第23节，那成为祭司的，就讲到利未支派的祭司亚伦的后裔，数目本来多，好多个都是曾经做过祭司。为什么？因为有死，那么年轻的就取代年老的，有死的阻隔，以致到他不能够长久做祭司，因为人有罪。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活到永永远远，他能够永远做祭司，不用更换。24节，这位既然是永远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了，因为耶稣基督活到永远。你看着了，7章24节，耶稣基督既然是永远常存，所以呢，这个麦基洗德呢，7章第8节他是活着的，7章第1节他是永远为祭司，所以他呢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像耶稣基督一样，不是耶稣像他，他像耶稣基督一样。好，我再看7章25节，凡靠着这个永远常存的，凡靠着长久不更换的这个祭司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耶稣基督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在这里祈求，这里我希望你圈住这个这样的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曾经犹大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7章，他出卖了耶稣之后，他良心责备觉得自己做错了，他后悔的时候，将30块钱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就对祭司长和长老，这个地上的祭司这样说，他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是有罪了。目的就是在祭司面前承认罪，就希望祭司为他赎罪。谁知祭司怎么说同埋长老点讲啊？佢话那与我哋有什么相干啊？你犯罪咪你自己承担吧。所以地上嘅祭司有软弱嘅，有唔晓去体恤人嘅软弱嘅，自己都系犯罪，但系自己都唔晓得去体恤人嘅软弱。地上嘅祭司系咁不好嘅，但系我哋嘅天上嘅大祭司，佢能够拯救我哋，拯救我哋到底，因为佢长远活着，并且替每一个嚟到佢面前嚟祈求。叫我们凡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一个这么好的祭司，耶稣基督在到十字架，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他们不晓得。不会说好像这个祭司这样说，他说你自己承担吧，与我有何干。哇，真是这么差的祭司，我不爱这些祭司，我宁愿爱耶稣基督做我的祭司。即如果真是犹太人肯去谦卑去看的时候，他一定说我宁愿感谢神更换了这个律法，更换了这个祭司的职任，叫我们什么能够被拯救，被拯救到底。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第六方面，耶稣基督成为祭司并不是地上软弱的人。耶稣基督成为祭司并不是地上软弱无能被试探所胜常常犯罪的祭司，他不像这样。耶稣基督成为祭司乃天上属灵强壮荣耀不扭坏胜过一切试探，从来没有犯过罪，而且还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祈祷，亦都是慈悲忠心忠信的大祭司。我感谢神。OK， 所以第26节讲到，他说像这样的祭司，圣洁的 无邪恶的无玷污的远离罪人的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27节他说耶稣基督做大祭司不像那些地上的大祭司，每日必须要先为自己的罪，因为他犯罪嘛，自己做祭司都犯罪，要为自己的罪来赎罪，后来先为百姓的罪来赎罪。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作大祭司只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献祭的事成全了，以后不用再献祭了。所以第七方面，耶稣基督成为祭司的不是献上地上的牛羊为祭物，耶稣基督作大祭司是献上天上的祭物，就是献上自己的身体和献上自己的宝血，不是每日献上，但是一次献上就搞定了。第八方面，耶稣基督成为祭司不是常常站着来献祭，乃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件事情献祭的事情成全了，不用再献了，所以他自己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第九方面，耶稣基督成为祭司并不是不能够使到近前的人得以完全。记住了，七章十一节，利未人族祭司不能够使到人完全，但是耶稣基督做祭司能够使到我们完完全全。 OK， 他能够使到我们完完全全。我结束的时候跟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希望你将十章十四节的旁边写下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一节，或者在希伯来书七章十一节里面旁边写下十章十四节，利未人做祭司不能够使到我们敬拜神的人得以完全，但耶稣基督做祭司能够使到我们完全。好，我们做一低头祈祷。亲爱的巴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兴起耶稣基督另外的兴起，不是按住软弱的条例，肉体的条例，不是按住亚伦的等次，乃按住麦基洗德的等次，让我们有信心来领受这个感觉祝福。我看见这个新约是比旧约更好，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比亚伦的等次是更好，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那个恩典和真理，叫我们不要服在律法之下，叫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进入耶稣基督的自由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的教训，接受希伯来作者的教训。求你施恩，求你怜悯，垂听这部分的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对不起，今天长了， OK， 好，下次再见，好，拜拜。